好，大家下午好。
晚上好，
下午好。
今天超出时间很多哈、哦。才两斤而已嘛哈、哦。一组才两斤嘛哈、哦。中文字呢，每个字都读得懂哈、
哦。对，大大的
合起来。但是呢，合起来呢就。就看不懂，这个就是为什么要研讨的意义了啊！因为很多这种经典，我们都觉得自己在家里读好像没什么问题，对不对？要把自己理解跟别人分享啊，或者是要教导一个完全不懂的人理解我们的佛经，其实是有一个过程的啊，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好，那我们先请第一组的。
还是中人。
对，那先从283斤开始啊。283斤呢，是对于缘起呢以五支来说明的。那这五支就是爱、取、有、生、老、病、死。那他前面事实上有提到，解锁戏法啊、解锁戏法就是六入处，那就是随身未久呢，就是受这种。我们为什么会喜欢或者不喜欢这个对象？那就是因为他有，我们对他的这个胃有，或者说他的胃所生起的受有所取之。那么了解了这个爱取有生老病死，那我们要怎么样用呢？那么就是对于这个受解锁系统，其实是受的。你要观察这个兽呢，它是有巧的，是生面。那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个兽呢，可爱的兽呢和不可爱的兽呢，它都会面。那这时候呢，我们才会升起舍心，会发现我们无法直取。这个无巧的兽，那这样子呢，心就不会。那这样子随着这个爱呢，也就会面。那爱面呢，这个缘起的其他之呢，爱取有生老死，也就跟着。跟着这个顺序的念，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念的这个顺序。那它经文呢，用一个比喻呢，这比喻可以分成两段。第一段就是我们这个树很小的时候呢，我们如果给它肥料、浇水、适当温度这些种种因缘呢，它是会长大。那如果反过来呢，我们不去这个给予这个肥料啊、水等等这些照顾呢，这个树就不会增长。那这个树呢，在这边就是应该就是比喻这个爱，这个爱不会增长，那这是第一步。但是呢，这个还没有这个断树根。那这个树如果没有断根呢，那碰到这合适的这个因缘呢，它就有肥料，这个有水的适当的气温等等，那它又会长大。所以呢，根本的方法是要断根截枝啊，把这个树砍断、火烧掉等等，那这个树呢，它永远不会长大，所以未来是成不生法。所以除了不让这个爱增长之外呢，要彻底断除这个爱呢，那就或者断除受呢，就是要对于受这个时候就无常观，观察它是生灭啊。那引起我们对这个受呢不再去，不再有欲望，按照它的念本身等等，所以就是按照这个五支的缘起法，如何这个修行，所以就是283斤。那288斤呢，是对缘起做十支的这个解说。那这个是两位上座比丘在彼此问答的方式来论法，那我们直接看到。这个地，这个、后面的这个，那先是从老死开始啊，从老死啊，第二，那他这边问老死是自作还是他作，还是自他作，还是非自非他无因作？那实际上这就是以这个四，可以说是以四门来考察这个缘起的每一支啊。那自作就是说老死它是不是本身存在的，或者说老死是其他的东西所创造，或者说它也不是这个自他做，那我们就很讨论说这个缘起为什么不是自他做？那 因为这个字跟它都是，其实它本身里面的意思就是说它本身是能够单独存在的东西，所以因缘起并不是说单独的存在的东西然后加在一起成为缘起，不是的。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说今天说这个老死或者说这个实际缘跟缘起都不是自他做的，那么当然也不是无因做，无因做就是这个没有名，就是就它就它就这个存在不产生，那这个也是可以缘起。那我去观察缘起的东西呢，要了解不管是老死的生啊等等，那么它都是有因有缘，有缘而生的。那么在实际里面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名色缘是是缘名色。那它要怎么样解释呢？所以这边说了一个比喻，譬如三根芦苇，在空地上，它三根芦苇站起来。那如果是一根芦苇的话，它站不起来的；那两根芦苇也是站不起来的。但是呢，三根芦苇靠在一起呢，辗转相依而得树立啊。那是跟名色的关系呢，也是如此。名色呢没有办法单独存在，是呢也不能单独存在，但是两者互相依靠的时候呢，那么它就不但能够存在，而且呢是跟名色也互相增长。
所以这个三个芦苇，那这三个是哪三个？
是名色，
是这一个，
是一，对，二的话就指名色，
二就指名色啊。
那么这一星最后呢，他以三十种的赞叹称扬法师啊，那这其实是这个分成三段来赞叹这个说明实之缘起。那他这个三种有什么不一样呢？那可以说是第一个十种的说老死变幻离欲灭尽的是名法师说身等等，那就是说这个可以是从这个土地来说明这个实之缘起。那第二个呢，就是灭尽相，就是相与这个缘起的灭，然后可以说这个是道理。那么第三个呢，灭尽不起诸漏心善解脱，不起诸漏心善解脱，阿含经里面是在阿罗汉的定级里去，所以这边可以说是这个四圣谛的这个灭谛，也就从灭谛的角度来观察这个实之缘起的灭。所以这样就是以这个土地灭地，土地道地跟灭地来说明这个实之呢。
所以成实之就是三十种赞叹。
三十种
啊，这个标点哈，这个我故意这样子标出来圈圈一二三哦，是我看导师的汇编。导师的汇编的标点比较正确，如果你去查那个西贝塔的这部经的标点、哦、我看的版本它是错误的，它不是这样子标的，西贝塔的标点，所以他们可能有没有校正我不知道。对，他到了这个三十种这边他就句号，因为他可能不知道这个标点的人可能他不太清楚那三十种是怎么算出来的啊。不过这个，所以大家如果有用那个西贝塔的那个标点，有时我们自己也要多读几遍啊。好，那继续第三部经是吗？
那第三部经呢，就
二九四。
第三部经呢，说这个不管于声闻反复呢，或者是这个结会啊，什么多闻圣弟子，那么都是无名处爱解系得此事实呢，就说。不管他们都是有这个六世身的，那么同样都还是在生死流转的，那么他们在这个有六世身呢，内有此世身，外有名色的话，他还是都会生畜嘛。那这愚痴的跟劫慧的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应该是读霞慧吧。
那霞慧，
哎，霞慧，
那霞慧那佛陀就解释说，那么如果是愚痴无闻凡夫呢， 他在这个跟对境的时候呢，是无明不断的爱不尽的啊，因为无明也爱不断不尽的，所以他在这一世的生命结束之后呢，还会受身。啊，一旦受身呢，就不得解脱，生老病死，流悲苦恼。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呢，必须我们常不修善行，他没有办法用正确的方法来断除苦，因此呢，他的苦呢是没有办法这个解脱的，所以他会不断的生死轮转。那如果是有暇慧的人呢，他虽然是无名所缚，爱结所系，本死是身，这一点与世无闻全部是相同的，但是呢，不同点在他能够断除无名，他能够尽爱。那无名跟爱都已经断了，所以他在这一世的生命结束之后呢，他不会再受生。啊，既然不再生呢，也就不会再老病死，流悲苦恼。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一世这个一世无闻凡夫与这个暇慧者的区别。后面我说呢，不要用圣法师的唯识学概念啊，对于这个三种缘起知的说法加以比较。那么乍看之下呢，好像五知说的太简略，十知和十二知比较完备。那印顺法师就画了这个图来说明。那五知说呢，是强调这个逐物流转的过程。那实质说呢，就包括了这个促进细心的过程，加上逐物流转的过程，就是我们这个碰这个我们有这个名色的时候，经有六入处，名色有六入处，如何呢升起处，由处而有受，由受而有爱，这个过程可以一直拿出来这个促进细心的来这个总结。那逐物流转，逐物流转过程，这里面呢可以说是这个已经这个先是升起这个爱之后，那就跟随这个就追逐这可爱境和不可爱境，才能取而有的，能因此而有这个生生老死这个过程。那实质里面的这个事跟名色呢，那它这个生命色。生命的所依，我们生命也不过是事跟名色。那我们在讨论这个实质的层面啊，那这个事跟名色它所指的是什么？那我们认为这个把名色的名解释成这个是心所法，事呢解释为心法，啊，色是色法，所以事跟名色呢其实就是五蕴。
啊，这个是祥应部的解释啊。
对。对，还对，我们是按照相应的对，当然也对，也有，也有说这个事是解身事，这就是另外一种解释的方式。
对，杂含的解释跟刚刚中人用相应部稍微有一点不同啊，那我们先不要讲的那么复杂了。
我们有在这边有些争论，
有争论啊？
争论
啊？为什么有争论？
我其实不太会总结这个真的的
好，没关系，你把后面还有经文没有讲到的重点，导师在哪里有提到一些比较重要的。
所以这个五知里面呢所说的解锁系法，那其实就是内六路跟外六路，那么根据就是杂含239经。那这个随身，那这个随身为着的这个为着也就是受，所以这个五知里面呢，它其实它在经文其实就已经包括另外两知，就是六入跟这个受。那这个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为什么会爱呢？那就是因为有受才会有爱。因为他也有同学提到说，那么 这个其实具身心啊，这个做一处受想思都生起，那为什么经文里这个着重在受这个心所？那原因就是因为在做一处受想思里面呢，受是引起爱的主要原因，所以它是我们这个观察的主要原因。我们了解为什么会有爱，那只要看到受，我们对于受的执取才是生起爱的主要。那这个经文说不念心，那这边所说的心呢也就是事，所以呢这样对照一下的话，这个有知说和实知说的说的内容其实是大致相同。那实知跟十二知的区别呢，只不过是十二知呢的无明跟行是过去式，所以这个实知呢可以说是现代时跟未来时，所以十二知呢是三世说的两重因果，那实知呢是两世的一重因果。那么说三世跟两世呢其实是次要的，那重要的是说前生跟后生之间是怎样因果相续，那所以说两重和三重那这个区别其实并不单纯，倒并不重要。那么这边要说到这个在处里面呢，其实里面的处里面其实就已经包含无明了，所以这个十二指里面的无明呢说了其实也并没有这个多增加它的内容。那什么是无明处呢？因为是对所取的境界呢不能有两知，它是无常的苦的，那不是我做的我所拥有的，它是空的等等。那其他其他还有这个不了知，这个两大杂碍经解释无明的解释，不知道四圣谛，不知道三宝，不知道业报，不知道缘起等等。那所以呢才会去对受的生起这个喜欢或不喜欢的这个爱之趣。那我们说到十二支直到缘起的环灭的时候呢，虽然实质里面是从世面从名色面开始说，但是呢从修行上呢却是着重从这个处灭则受灭开始，因为从处呢会生受，那有处呢不见得会生受，因为你如果没有去注意的话，那么这个受是不一定会升起，那基于升起受呢，那么升起的受呢也还是可以解脱，那关键在不会对受呢升起爱或者是非爱。所以呢这就是佛教修行并不是认为外道说眼不见色而不为生就是正确的修行，因为处本身呢不是问题，关键是在处是名相应还是无名相应。如果是升起受之后呢，它是否能够断爱？对，这个无明跟爱呢，才是这个缘起之理的修行的重点。
好，那你们这一组有问题吗？
有。
有啊。
请问师父，在第三页里面那个，他说内有四生，抱歉，那个在中就二九四经。
四生
对，他说内有四生，外有名色，为什么名色那个名法为什么是外名？名法不是属于我们的？
你说第几行？
一二三四五，第五行哦，就是
在这里，
答案二九四经
这边呢，
第二行开始最后面
二九四第二
哦，这边呢
内有
四生，外有名色，为什么那个名放在外？
内有四生，外有名色。哦，他如果是说了哈，按照前面这三个来看的话，无名为父，贪爱为母嘛哈，得到这个四生。这个四生在十二缘起值来说，它比较像是有取世啊，就是我们的头生世。那这个。内有四生，这个四生就是指这个有取世啊，有取世。 那外有名色，我在想应该可能是指这个那个肉团的啦，就是结生了，哎，对，结生了，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外色的，属于一个外色。
它跟背色为什么还加个名字呢？
啊？
它的外色为什么还加个名字？
不是啊，因为他投生的时候是没有那个物质的啊，没有物质的嘛。那所以他投生到父母的身，母亲的胚胎的时候呢，他就成为一个有名色具足的一个有物质具足的一个有情身啊。所以他这个外有名色，可能相对前面那个世身，因为前面那个有取世投生世的话，他是没有一个形体的嘛。那所以他进到母胎之后呢，他相对来说称他为外吧。嗯，所以不是说在外面，不是我们想象的在体外的那个外啊。
我会认为另外，如果把这个名色的名看成心所，把名色的名看成是心所的话，那我会觉得我们生命最内在的存在的，实际上是我们的心，叫做周周面，还不牵涉到心所，所以对这个最内在的存在的事来讲，这个名跟色就可以说是外，因为它不是恐惧，觉得我们生命最本质。
所以你把它你说解释为心所，就比较不会有冲突这样。
这不是按照南传解释
啊？对了，如果你照南传来讲是的啊，南传是把这个有取事就本事呢是属于最根本的，就是那个我们的心王啊。那明法呢，这个 Nama 就是属于心所五片形嘛啊，它是相对的啦，它父母。在父母的胚胎结合之后呢，其实它就变成一个生命。如果按照阿毗达摩来说呢，就是这个世身，就是我们讲的一根啊，它如果进到母胎之后，这个就称为一根，六根里面的一根。那名色肉团的话呢，就是生根，所以它结生的那个刹那，两根具足，二根啊，就是生根跟一根。然后等这个胚胎慢慢五官啊全部都出来之后呢，那其他四根就具足，就成为一个 baby 这样啊。所以在阿毗达摩也有讨论这个的，也有讨论这个啊。
因为我刚问的意思就是说，既然前面有四身，对不对？
是，
它就是属于精神状态。那外有名色，又还有一个名法，所以刚中人那样子讲，我就觉得我比较就是。事当心，然后名当心所，然后色是就是。
所以，如果你照南传来讲是比较好解一点。对。那北传杂含呢？它名色的名还是四无色蕴，就受想行识。受想行识。对。杂含经。那这个我们先不要谈了，因为等一下大家听了就一个头两个大了啊。
其实就要传承的经文不同，就造成论必须有不同的解释
啊。对。那我们这个脉络用这个中人这样子讲是比较好懂一点啊。那再来还有问题吗？来，你们这一组还有问题吗？
你说有争论，
那
什么问题？
哦，争论。哦，争论那个是正常的，没关系啊。那我先来补充啊。就是刚刚中人报告的时候，就是导师的著作呢，有把这个经文啊，大家看这个投影啊，这个经文的这个解锁戏法这边呢，就是指我们的六根跟六境嘛啊，所以加起来就是十二入啊，就是内六根外六入啊，嗯，然后随身未着就是受，然后孤恋心福就是事，这个是我们凡夫啦。所以我们心中的小树呢，是谁给它滋养长大？就自己嘛。所以没有人把我们心中的小树滋长了，就是我们用爱去滋长它。那所以如果你看我们圣人如果不要滋长的话怎么做呢？ 你看圣人他也是有这个解锁戏法的，这个六根六境，这个是凡圣一样的，这个果报身是凡夫跟圣人都有的，不同的就是后面这一串了、啊，就是我们学佛之后懂得无常观，知道呢我们的精神跟物质呢都是无常生灭的，那因为我们不会认为它是一个永恒不变的物质跟精神，我们不生这种固恋啊，恋着，那心呢不会附着它，那这一棵小树呢内心的这种爱啊，它因为我们经常观察它无常生灭，所以心中的这种爱染呢它就会缩小，就像一颗小小芽，你不给它呵护的话呢久了它就会枯死了啊，这样子可以吗？啊，
那师父这边有一个问题，
是
他说住无生灭观、无欲观、灭观、舍观，
嗯，
那既然前面有生灭观，为什么中间又来个灭观呢？
哦，这里的灭呢，跟舍比较像是涅槃呐、啊，涅槃，嗯，就是一般我们讲说前面是无常嘛，无欲就是比较像是无我啦，那后面呢就是比较像涅槃。对，北传的用词大部分都是离不开三法印的啊，所以它这个灭就是厌离欲灭尽的那个灭，它不是生灭的灭，就是厌离欲灭尽，那个灭尽就是涅槃的译名，涅槃的译名，因为它有一个叫尼罗达，一个叫尼巴喃嘛，在巴利文它不同的，中文都是翻成灭啦，但是在巴利文是不一样的。那288经呢，这一经我给大家看一个资料，也是最近，因为我在那个 DC 哈、哦，有一个同学问的很好玩哦，我刚刚问你们这个三个芦苇是哪三个嘛哈、哦，那你们解释的是跟我理解一样。但是他们有一个新同学啊，他们解释的非常可爱，你知道怎么解释吗？他说，一只芦苇呢就是视，另外一只芦苇呢就是名色，那还有另外一只呢，他说是缘起。他说三个东西加起来才能够建立起来。那我说，如果是按照我的理解哈，应该不是啦，因为三个东西靠在一起本身就是不是单独生。它本身就是缘起，所以缘起不是一个形象的东西，不是形象的东西，它是在有为法里面无常而且会生灭的法则，那个本身就叫缘起。所以缘起它不是一个一个具体你可以看得到的东西，不是啊。所以呢，你看到大家看注脚这个是我补上来的，在俱舍论哈、哦，俱舍论呢，它确实名色跟事哈、哦，它只有。两个芦苇呢，有时候这个在讲义没有的，在这个我补上来，在这个注脚这边哈、哦，他有一些阿毗达摩呢，他们引的经文只有两个芦苇，那两个芦苇就是一个是名色，一个是事，这样，所以我们不要跟人家争哦，两个还是三个那边争呢，它有不同的传承啊、哦，所以只要知道这两个法啊、哦、合合而生，这样就可以了。就看那个芦苇是多大枝吧，如果它比较肥壮像树枝这样，两根靠起来是可能可以的啊，回去试看看。我以为是只有俱舍论而已哦，不是哦，我去检索还有几部论都是这样哦，两个芦苇。对，因为俱舍论它有梵文本嘛，你去查梵文本知道它是两个还是三个很容易知道的。好，那这个是那个是小事、啊、那个
论里面这样讲，但经里面是说三个，
对，但是论里面记载有一些是不是我们看到的现有的经文嘛，有一些是他们阿毗达摩本身传承的。那另外呢，我要给大家补充，就是刚刚众人比较没有讲到，就是这个表，这个表其实我是要大家看这些经文呢，是因为这个经文我也是在教杂谈的时候呢，我才发现导师这个图表应该是按照这些经文归纳的， 按照自己的经文归纳，比如说283经就是从爱取有生老死这边来讲的，那284经就是讲始之缘起，那288经就是讲世缘名色，它的重点 focus 在世缘名色，但是它有包括始之在里面，有没有？所以这个图表你看导师连到始之缘起去288经，那294经呢这三支就是始生本源这样。所以我也是教杂案经之后，我才发现导师里面有很多说明，它是把经文归类然后做成图表，所以不是导师自己想象的，我觉得它是从杂案经的这种这个缘起相应这样读下来，它归纳出来的重点啊。所以这个是我自己最近读的时候我发现的，因为我也是很少人就是这样子带我们慢慢读导师的文章嘛，所以有时候不晓得导师这个是依据什么的这样啊，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应该可以提供大家参考的地方啊。
那你为什么会把那个实质说跟行特别用黄色标起来？
这个实质没有，刚刚是那个中人在讲了，那这个行我要特别标出来，就是因为经文是爱。经文是爱嘛，无名爱然后得此是身嘛，对不对啊？无名爱得此是身，但是导师在图表里面画成是行，因为导师在下面有解说的啦，就是爱呢在这三支无名行是在缘起支里面，这个爱通于行，所以导师说在杂含经本身的这个行啊，不像我们一般阿毗达摩说行就是业啊，就是身业口业意业三种业嘛哈，这个行就是身口意行，但是导师说在杂含经如果按照这部经来看的话，无名爱跟是无名爱得此是身，这个爱呢如果在十二支来看它就是行，所以呢导师说行呢在早期的阿含经里面呢它不是只有单单讲业力的，因为就我们凡夫来说业力跟烦恼是不能拆开两个不同的东西的，这两个是不能拆开的，因为比如说我们要去投生一定是带着业力去投生，对不对？但是这个业力本身就是有烦恼在里面的，如果这个业力全部是清净的话，那个业力不会去投生的。如果按照十二支来说，它全部都是不是跟爱相应就是跟无名相应的，所以才叫做十二支嘛，就是流转的业力嘛。那所以这一个业本身呢，有时候它是跟导师的解释是说无名行的那个行啊，方便说可以说它是业力，但是实际说它有时候它是可以跟爱结合来解释的啊，这样可以吗？
可以
啊。好，那这个是第一组。好，再来我们看第二组。第二组因为也是有不错的重点啊，所以我们一定也要看第二组。来，我们请第二组报告。要快速一点啊，我们时间已经对对对哦，也是俗语哦，你们都欺负，
本来是文
语，你们都欺负这一些好好的这些老师哦。
好，师姐在会议。
好，师姐，好，没关系，没关系，反正文不知心嘛啊、哦，来，二九三经嘛哈、哦。
好，那个《杂含经》二九三经呢，是在佛在转述他跟某一位比丘的对话。那他曾经跟那位比丘说：“我已经超越了疑惑啊，所以我邪见已经没有了，不会再退转。那心没有执着，那找不到有一个我，那我就为这位比丘说。”邪圣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那这个就说是，世事有故，有是事故，世事有，然后世事有故，世事 起，就是说这样的一法存在，因为有这样的法的存在，那所以呢，它是
有因，
对，它是因为有的存因为有这个法的存在，所以呢，它会现起。那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十二支缘起。那他这样子说了以后，这位比丘，还是有疑惑。那么他就发现，他好像自己原来没有得到什么，他却以为自己得到什么；没有获得什么，也好像以为自己获得；没有证成什么，也以为自己证了。所以就更加的难过，就开始升起忧苦和悔恨等等。那世尊就继续说缘起是很深的啊，那是一切取离爱尽无欲及念涅槃。那么我刚才说的缘起呢是有为法，那现在我说一切取离等等呢是无为法。那有为法呢就是生住一灭的，无为法就是不生不住亦不灭的。那么有为法呢是诸行苦的，那么无为法是即涅槃的。那么因为有因啊，这还是在十二缘起的脉络中讲，就是因为有因呢，所以苦才会升起。那因如果灭化，苦也会灭。那如果我们这个心的相续或者生命的相续，我们这样子的觉知于因，然后把因断灭的话，我们就会灭掉这个相续，那就叫做到了苦的边际。因为这时候呢，就是我们就比丘，我们灭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剩下了还有的苦。那如果说我们这些相续都灭了，那么就是叫做灭止清凉习末，也就是涅槃。那这部经呢，我们是有一点点疑惑，就是说它这个我们从括号来看啊，全部都是世尊讲的，那但是中间呢，有时候我们有一点点不是特别清楚，哪些是世尊在想这位比丘在想什么，还是这位比丘实际上讲的，不过这个是小事。那然后杂阿含经296经呢是讲这个因缘法和缘生法。那简单来说，因缘法呢就是此有故彼有等等的四句啊，一直到此灭故彼灭的四句，那这个是一个理则。那缘生法呢是无名形式等等这些现象或者称事项。世尊呢就讲说，如果你知了多闻圣谛指，知道了因缘法和缘起法呢，叫做正智善见了这个因缘法和缘生法之后呢，那么我们就会有两件事情我们不会做。第一个是不求前际，他会不会说我是有过去式还是没有过去式，我是这个国王还是大臣，还是他做过什么事，也不会求后继，就不讲我未来是会有还是没有，或者变成什么样的人。那第二件事他不会有的，就是他不会犹豫。那犹豫也就是说这是什么，为什么会有，那就是我之前我现在这一生之前我是什么样的人啊，那我将来又到哪里去，那众生也是，所以就起了这些我见、众生见、寿命见，这有点类似金刚经的这个四项。那么然后呢，我们就看那个印顺导师的说法呢，我们就更清楚。